我们求你的圣灵在这里大大的动工，我们求你自己在我们当中设立你的宝座，我们求你向我们扬脸彰显你的荣耀，我们求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求圣灵带领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求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新年快乐。对，我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哈，和弟兄姐妹很少见面，非常的想念大家，因为也是非常的意外。我本来是计划12月初啊，出去开差不多一个星期的会，然后年底是参加拆船的福音大会，没有想到中间呢回国差不多待了一个多星期，所以这过去的这一个月基本上没有和弟兄姐妹见面，感谢这段时间弟兄姐妹对我们一家人的照顾和带导，非常的感谢。刚才丽华弟兄就提到，我们新的一年开始了哈，我们又长大或者变老了一岁，那我想到的一点就是新的一年过去了，我们离主来的日子又近了一年，所以我们感谢神的恩典，我们的生命不是死亡，我们的生命的终点，我们生命的终点是主耶稣再来接我们进他的天国。我们今天所讲到的主题是关于祷告。那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么一个题目呢？我想第一点，我也是想赶一下时髦，因为很多我发现教会里面新年第一次的讲到都要来一个新年励志啊，新的一年来开始了，我们要做一点新的事情，要新年励志，所以说我也有点东施效颦的味道。那另外一点哈，我为什么要讲祷告呢？我这个人是我自己是觉得没有能力来为弟兄姐妹做一些事情，或者没有能力来做一个牧师的，所以我一直非常挣扎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我到底要做什么事情才是最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一直就在想一个问题，我和弟兄姐妹沟通，我在这边声嘶力竭的讲道，那到底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吗？或者我们每个星期天，我们每个星期有很多的聚会，我们星期三有祷告会，星期四有预查，我们星期五有福音的聚会，稍微等一下哈，听见我一直就在想这么一个问题，我们每个星期有很多的聚会，那我们究竟这些聚会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吗？当我们弟兄姐妹碰见难处的时候，当我们的灵命低落的时候，当我们的情感不稳定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切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我就想我们星期五的晚上我们热热闹闹那待上一个晚上，那对我们究竟留下什么呢？当我们真正碰到困难的时候，无论是经济上的困难，无论是生活上的困难，情感上的困难，还是信心上的困难，还是家里面的困难，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到底能对我们起什么作用呢？我能想到的一点，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如果没有上帝的动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有限的人，从本质上讲，一个人不可能帮助另外一个人，一个人真正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帮他的，我们不可能从阴天变成晴天，我们不可能把一个人从地里面能够拉到高潮，能够做这一切的自由是上帝来做工，只有上帝能够真正的帮助一个人。那怎么上帝才能够帮助一个人呢？那就需要我们来祷告。所以这是我要讲这篇题目的一个出发点。然后另外就是我上个星期就参加了费城的拆船大会，那星期四回来的，在有一个特别节目上，有一个牧师姓陈，他就提了这么一个问题，我们每一个教会都在做门徒训练的事工，我们都想做主的门徒，我们有很多的 program， 有很多的课程，但是好像做了这一切之后都不起什么效果。就像他举了一个例子，他在文莱牧会的时候，他带领弟兄姐妹去短宣，要去当地的少数民族或者回教徒里面传福音，那真的是要翻山越岭，要走两三天，走路要走两三天，翻山越岭，很火热的去传福音。他说那只是他年轻的时候有体力 crazy 去做的一件事情，他现在年纪已经大了，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了。那当时是非常火热的，非常热情的，但是回来以后好像去短宣的这些弟兄姐妹没有很多的变化， 他的生命好像以前是差不多的，他以前给太太吵架，那短宣回来还是会给太太吵架，可能就是那几天要倒时差或者没有力气的时候没力气吵了，但是过几天可能又有力气了。所以他就一直在思考这么一个问题。他到加州去牧会的时候，他就设计了很细致的门徒训练的课程，每一门课要两三年才能够完成，你不说上两个月就完了，一上就要上两三年。他在那边牧会11年，那做了至少3期的门徒训练的课程，但是他发现这10年下来之后，好像弟兄姐妹还是没有很多的改变，还是和从前一样或者变化不大。他当时叫我们很多人举手，参加过主日学10年的举手，那很多人举手，他就问大家，那你们觉得参加主日学10年之后你们的生命有改变了吗？好像大家的答案还是没有改变。所以我碰到一个，我相信大家也知道这么一个弟兄叫赵建安弟兄，他在国内收集了很多的孤儿，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信主1年主在身边，那信主10年主在云南。好像我们的生命在经过多年的这么挣扎和追求之后好像没有太大的改变。那到底什么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说我们今天就借着祷告来思考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怎么才能够成长，我们怎么才能够和从前不一样，就像刚才丽华弟兄所讲的那样，虽然我们不一定是完美的，但是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知道，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我们今年比去年我们的生命成长了，我们虽然我们不是完美的，但是我们至少有进步了。所以今天我们就主要来借着祷告思考这么一个问题，我大概是讲3个方面的内容：祷告的背景、祷告的实质和祷告的实践。那祷告的背景呢，我们会花相对比较长的时间来看祷告的背景，因为只有在救恩的背景里面，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知道我们祷告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先看祷告的背景。祷告的背景就是我们的救恩，说到我们的救恩的时候，说到我们的得救的时候，说到我们要进天国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我相信很重要的一个起点或者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信心，或者我们和上帝的关系。这点我们在教会里面应当是讲的比较多的，我们的这个救恩或者我们的义是起于信以至于信。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认识独一的真神和他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耶稣来的目的是要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因信就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有了这么一个尊贵的身份。这是指救恩里面我们的关系的层面，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已经成就的事情。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自己努力是万万不行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自己努力是肯定是不行的，但是自己不努力也是不行的。所以说我们又要努力，但是又不能够靠自己努力，我们只能依靠上帝。这么一个基础就是我们要建立和上帝的关系，我们把所有的事情要交托给上帝，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这次开会就听了一个见证，说一个美国的姐妹，她在1个月之内，她的2个儿子和她的先生就去世了，因为各种的原因，他就非常的低沉，根本就不能做任何的事情，等于是他的也不能吃也不能喝也不能打扫卫生，他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最后他的邻居发现他这么不能过了，因为味道很难闻了，可能就报告给社区，然后就把他弄到医院，在了医院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基本上恢复了，就让他回家，因为不能老待在医院。回家以后呢，就派一个这种 social worker 社会工作人员去来帮助他。这个工作人员呢是一个基督徒，他每天去帮助他，鼓励他，然后就说一下很正面的话，很鼓励的话，说要正面的看待问题了，要忘记过去，努力面前了，反正说类似的话。那这个姐妹也非常的有爱心，每天都去照顾她，给她讲话。但是在过了1个多月之后，她有一次去她房间的时候，去她家的时候，发现门都是虚掩着，她就进去了。最终发现这个女的旁边就有很多的药瓶，她就吃药自杀了。然后她看到这个女士给她留了一封信，就是写给她了，是一封感谢的信。他说我非常感谢你这一段时间来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和鼓励，你讲了很多鼓励的话，但是我有一个挣扎，就是我做不到，靠我自己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我要知道应当这么做，但就是我做不到。所以他就 give up 了，他就放弃了，最后他就自杀了。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们要把福音告诉别人， 而且我们要依靠上帝，我们要恢复和上帝的关系。但是是不是只有关系就可以了呢？是不是我们的生活就这么简单，好像我们依靠上帝就万事都解决了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很容易的成长了。所以说我们的信心里面，我们的信仰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我们对上帝的悔改顺服，或者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行为的层面，我们不仅仅是要有上帝和上帝有美好的关系，我们更是要在行为上表现出实现出和上帝的关系来。所以虽然前面这个好像不太会用哈，对不起啊，还没有那么复杂，大家不要怕。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哈，尤其是我们华人教会福音派的基督徒，我们在听福音，我们在进教会的时候，我们都听到过这么一句话，是不是？大家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引用这句话？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行为的层面。在雅各书里面是这么讲的，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依着行为才得成全。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所以说我们的信仰不仅仅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不仅仅是上帝赐给我们里面的丰盛的生命，更是我们每天生活的表现。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最难传的就是我们的家人。那为什么最难传的就是我们的家人呢？因为我们的家人最了解我们，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弱点，我们的家人是知道的最清楚的。尤其是你说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这非基督徒的家人他的眼光就变得更加的雪亮，他知道我们一切的缺点，他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变化。所以说我们给家人传福音的时候往往变得很困难。那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行为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没有表现出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来。所以说我们的信仰基本上表现基本上包括这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里面与上帝的关系，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在行为上的改变，那这两点是相辅相成的，因为这就像一个新的生命一样。当我们越认识我们的主，当我们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的行为就会越来越符合我们的上帝。所以说这其中的一个连结，那就是两个礼拜或者三个礼拜之前钟志宏长老讲的丰盛的生命和十字架这篇道，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再去听一下，是非常好的一篇道。他就讲到了我们怎么才能够把我们里面上帝赐给我们应许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活出来。那其中的一个诀窍就是十字架，我们要像我们的主耶稣那样来走十字架的道路。耶稣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这边的十字架并不是指我们外在的环境，也不是指我们的苦难，乃是指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我们都有能力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顺服上帝，来经历那种从死亡到复活，从低落到高涨，从沮丧到盼望的那样的一个过程，这才是十字架。所以十字架的本质是舍己，它的环境可能是各种各样的环境。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在苦难里面会有十字架，别人说我好话的时候，那是一个更大的试探，大家想过没有？别人夸奖我的时候，别人称赞我的时候，或者我非常顺利的时候，或者说我有很多权利或者很多钱的时候，那是一个更让我容易犯罪或者跌倒的一种环境，在那个时候更需要十字架。我本来可以骄傲，但是因着十字架， 因为我认识到我是一个罪人，因为我认识到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上帝的爱和上帝的大能，我就从骄傲变为谦卑。那这就是十字架。所以十字架并不是我们所处的环境，乃是我们在怎么对待我们的环境。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夫妻在一起相处，那先生有一个 idea 非常的愚昧，可能那我一般的反应，那我你这个错了吗？我干嘛要听你的呢？但是按照十字架，按照圣经的教导，只要不是违背一般的道德的规范，我可能要听先生的话。那这就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它不是一个对错的问题，乃是怎么来明白上帝的心意，过一个舍己的生活。所以说我们的信仰，我们继续用这一个图示来讲，基本上包含这两个方面，我们内在的生命，我们外在的行为。怎么能够从内在的生命到达外在的行为呢？那就需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但是是不是我们的信仰就到此为止了呢？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么做就可以了呢？或者这么努力就行了呢？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走十字架的道路，就有能力来过一个悔改、顺服、圣洁、成圣和得胜的生活呢？我们读圣经或者我们仔细思考的时候，我们看耶稣他的一生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或者我们的信仰里面还包含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属灵的操练。属灵的操练，我们简单的讲，或者给一个不信的人来讲，常常是指宗教活动，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聚会、唱诗、受洗啊、奉献、读经、祷告，这是一些宗教活动，进食、独处、沉默默想、吃苦认罪，它很像一些宗教活动。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把它叫做一般叫做属灵的操练。属灵的操练，那前面这六个是指一般的属灵的操练，是每一个基督徒可能都要去做的事情。那后面是指一些特殊的属灵的操练，是针对某一些个别的需要，比如有的人他可能很喜欢吃饭，或者一吃吃很多，他就需要操练进食。那有的人可能喜欢老是跟大家在一起，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很难过，他可能就需要操练独处。那有的人可能就很喜欢讲话啊，总是要抢着讲，像我这样，他就需要操练沉默。那有的人可能降服太多了，比如说我们在美国可能待得很舒服，根本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我们去中国或者去其他地方来看一看，我们就知道我们生活得非常的幸福，所以可能就需要操练吃苦。所以这是一些属灵的操练。属灵操练的含义是什么呢？那就是另外一句很重要的经文，就是我们除了知道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除了知道信心之外，或者信心里面还有行为之外，那另外一个经文就是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第七节，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自己达到敬虔的目的。啊，英文哈有两种翻译，一个是 discipline， 一个是 train。那属灵操练的一个基本的理解，它就是 means of grace。就是说神的恩典流到我们身上的管道，就是我们怎么才能够有一个内在的生命转化成一个外在的行为呢？那就是需要属灵的操练，借着属灵的操练，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有能力在具体的生活当中活出我们和神的关系来。就像我们浇水一样，这个花它需要成长，我们浇水，那浇水它本身不是目的，我们浇水的目的是为了这个花可以成长。那属灵操练的目的也不是操练本身，乃是借着操练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那举一个很简单的例，我以前也举过，我这次开会又碰见了这位弟兄，我在半年前碰见了这位弟兄，他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移民加拿大，工作的变动，他在家里面就待了七年，他是个弟兄，他照顾他的孩子，他太太在外面上班，所以有段时间里面他太太就老跟他吵架，老跟他吵架，他就变得根本就不能容忍，每次就是他一定要咬紧牙关，不能跟他太太吵架，不能跟他太太吵架。他这次终于忍不住了，他就计划今天他太太回来以后要好好的跟他太太吵一架，要发泄一下这个怒火。但是感谢神的是，他就在他太太回来之前，他就跪下来祷告，结果一祷告的时候，他就很清楚的感受到看见上帝的圣洁和他自己的罪。就像以赛亚在上帝的面前一样，他首先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间。所以说当时他对他太太的怨恨或者抱怨或者怒火，马上就在这个祷告里面已经没有了， 等他太太回来的时候，他是带着笑脸去迎接他的太太。那这就是属灵的操练。属灵的操练本身它不是目的，乃是借着属灵的操练让我们来认识神的爱，来知道我们自己是何等样的一个人，来认识上帝是何等的爱我们，来让上帝先服侍我们自己，然后我们才有能力去服侍别人。那这就是属灵操练的含义。所以属灵操练它不是恩典的本身，乃是恩典的管道和途径。它不是公式，而是关系。那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我做到这一些我的生命马上就能够成长了，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成了画符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道教或者其他宗教画符的原因，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什么理由，反正我就照葫芦画瓢，那我画一画这个雨就来了，那就叫画符。我们这个属灵的操练不是画符，而是我跟上帝的关系，我要在属灵操练里面来培养和上帝的关系，来认识上帝的爱，也不是要操纵上帝，而是谦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这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但是上帝该怎么成就，那是上帝的主权和恩典。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并不是说我每一次祷告我都有很好的感受，有时候我们祷告会有很好的感受，比如说我在祷告之前非常的疲惫，我祷告之后可能精力充沛，有时候我在祷告之前非常的忙乱或者着急，我在祷告之后我就变得非常的有力量，非常的平安，那是感谢神。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一次祷告都有这样的结果，都有这样的经历，因为祷告或者属灵操练的主权在于上帝，而不是在于自己，是我们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上帝的帮助。所以这就是属灵操练的含义，它不是恩典的本身，乃是恩典的途径，不是公式，而是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不是要操纵上帝，而是谦卑地来到上帝的面前。但是是不是我们属灵操练多我们就已经属灵了呢？这一点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清楚，纯粹的宗教活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这句话一定要大家再说一遍，纯粹的宗教活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一个人他只读经只祷告只聚会，其他方面没有任何改变的话，这种宗教活动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讨厌的。别人就会这么说，你整天去教会你为什么还是这样呢？所以说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例子，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啊？你们念一下好不好？我休息会。好，预备起。好，谢谢大家，请坐。那这边就举了旧约以色列人的一个例子，他们祷告很多，他们献祭很多，但是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的改变，他们的生活里面依然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义。那这样的属灵的操练或者这样的宗教的活动是没有意义的，他就 miss the point 了。那我属灵操练的目的和意义是为了我更好的爱上帝，更好的爱别人，而不是说我一祷告多我就属灵，我就成熟，我就怎么了，我都了不起了，不是这样的。祷告本身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在行为在各个方面顺服神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说我们的救恩应当包含这三个方面，一个是里面我们与上帝的关系，这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建立的；另外就是我们在行为上，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在家里面，在工作场合，在教会里面，在生活里面对上帝的顺服。那怎么才能够顺服上帝呢？那就是效法基督走十字架的道路。那怎么才能够效法基督走十字架的道路呢？就是需要我们有意识的去进行这些属灵的操练。如果没有这些属灵的操练，我们是不可能活出丰盛的生命的，因为主耶稣他是无罪的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也在做这些事情。我们仔细看福音书的时候，主耶稣经常去山上一个人祷告，经常通宵祷告。所以说我们的主耶稣也需要经过这些属灵的操练来维系或者来培养和上帝的关系，就不要说我们这些人了。那这三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当我们属灵操练的时候，我们越可以认识上帝的爱，我们越能够活出上帝的爱，我们也越能够认识上帝的爱， 所以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那核心就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这个只是外壳而已，就是它的内涵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和上帝的关系，不认识神的话，我们的读经祷告是没有意义的。它的基础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在基督的十字架里面恢复了和上帝的关系，上帝也在基督耶稣里面呼召我们来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效法主耶稣基督。所以说我们说到十字架的时候有两点，一个是主耶稣的十字架，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十字架。主耶稣的十字架就是他要走的道路，他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没有必要再像他那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需要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来背起十字架，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环境里面来顺服神，来相信神，来全心全力全意的爱人，来爱人如己，那这就是我们的十字架。所以说简单的讲，我们的信仰包含这三个方面，一个是关系层面，另外一个就是行为层面，还有一个就是属灵操练的层面，或者说这三个方面实际上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我们的行为并不见得说我们做多大的事情，做多好的事情，关键是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顺服神，实现对上帝的爱，对别人的爱。有时候我们可能事情做得很好，但是关系没有处理好啊，并不意味着做事情就不重要了，而是说第一位的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和别人的关系，第二位才是做事情。这是我们信仰的三个重要的方面。所以它的核心第一个是关系，那第二个就是十字架，第二个就是十字架，这才是我们信仰的全部。不仅仅包含一个方面，而是包含这三个方面，而且这三个方面是一个整体，而且这三个方面都是以关系为基础，以十字架为核心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讲的门徒训练或者生命成长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图画。我们如果错失了一个方面，我们的生命可能就很难成长。所以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说某某人或者某一个牧师或者某一位姐妹某一位弟兄很有生命，很属灵，很爱主，很追求，很敬虔，被圣灵充满。那到底什么是有生命、属灵、爱主、追求、敬虔、被圣灵充满呢？我记得前几年我参加香港福音大会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哈，我们很感谢神，他是在新疆工作，但是他的户口是在哈尔滨，在东北，所以他要去香港参加福音大会的话，他要去他的户口原在地好像办一个什么证件，入港证，所以他要从新疆坐火车坐好几天跑到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再坐火车好几天再跑到香港去参加福音大会。你说这样的弟兄爱不爱主呢？这样的弟兄属灵吗？这样的弟兄敬虔吗？我们只能说他在某一个方面他很爱主，他很敬虔，他很追求，那其他方面我们是不知道的。因为我们的信仰不仅仅表现在我积极的参加聚会，像这边就让我想起我高中的一个故事。我高中的时候，我们隔壁班的有位学生大概捡了几千块钱，我不记得多少钱了，几千块钱在当时八几年在我们那个县城很多的钱了，应当是他把这个钱就交给学校了，然后找到失主了，然后我们学校的校长就很高兴，好像火线上的入团还是入党，然后全校表扬。结果表扬的时候呢，我们的校长就说了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当时有很多的学生在我们的一个教室的墙壁上，这样这么白的墙乱涂乱画，而且写一些很不好的文字，很粗的话。所以这个校长就发了这么一个呼召，他说你们这些在墙上乱涂乱画的人，想一想这个拾金不昧的人。我就想这个拾金不昧的人可能就是那个乱涂乱画的人，对不对？这个很有可能嘛。所以说我们的生命不是一个方面，而是很多方面，而是包含这三个方面。一个真正属灵，一个真正追求，一个真正敬虔的人，他不仅仅是里面有和上帝有密切的关系，要在外面有行为上的改变，更是通过属灵的操练，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主，被主服侍，然后去服侍别人。所以说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对着这么一个图画，我们想一想我的强项在哪里，我的弱项在哪里。我相信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一个宗派是不一样的。我记得我在新奥尔良的时候，学校要求让我们去了解一个 ministry， 就是一个事工，那我就去了解这个水手或者海员的事工。 那一个美国人就带我去参观他们的海港，因为新奥尔良是一个海港，他们就服侍这些水手，他们的水手呢或者海员呢来新奥尔良就待几天，他们就会走，他们就趁着几天的时间领他们去买东西了或者逛一逛了，然后服侍他们。他说呢，另外一个天主教的神父也在那边做同样的事情。那天主教的神父跟他有什么区别呢？他说这个天主教的神父是任劳任怨，就做得非常的辛苦，什么都管，但是呢他很少或者从来不给他讲福音的事情。所以天主教那边他们强调的或者他们的强项有可能就是服侍别人。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 Mother Teresa， Mother Teresa 他是到印度去的，我看过他的一个电影，那他也是非常的辛苦在那边服侍那些儿童。但是呢有一个牧师就说他看了 Mother Teresa 的日记，他发现 Mother Teresa 可能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当然这是这个牧师的见解，有可能对也有可能错，但是我在这边想说明的就是每个人的特长是不一样的。那 Mother Teresa 他的特长可能是服侍别人，而不是在于神学的表达，他不可能像一个神学家或者像一个博士一样神学表达那么清楚那么有系统。像我这次去开会一样，碰见大概是聚会所的一对夫妇弟兄姐妹，那他们就跟我聊天，那他就不时地提到啊，神的启示，神的亮光，神给我的灵感，他就用这些词语。但是我们在神学院里面受的培训，我们要用启示的时候是要非常谨慎的，因为启示单单是指圣经，是指神文字的启示，那才叫启示，其他的不能叫启示。所以每个人的特点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需要互相学习，需要在自己的弱点上去追求来成长，否则的话我的生命是不会成长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人有两条腿，但是有一条腿很高的话，另外一条腿很短的话，这个人能不能走路？非常显然不能走路的，而且他那条腿越长他的问题越大，他跌倒的可能性也越大。但是人的本性是什么呢？人的本性往往是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就是我越强的我越愿意去干，我越弱的我越不愿意去干，这是人的本性。就像我们在神学里面听到一个概念一样，人会有人呢或者老师神学的老师会 sabbatical， 就说工作六年以后要休息一年叫安息年，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那我当时我就想，哎呀，我要去好好的读圣经，我要把圣经读好几遍。实际上我在这方面相对来讲已经很强了，我缺的是对别人的服侍，缺的是 work， 缺的是做一些具体的事情。但是人的本性往往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所以说当代的有一位很有名的灵修大师，他叫卢云，他是天主教的，我对他不是很了解啊，他可能是一个神父，他曾经做过耶鲁大学还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也做过圣母大学的教授，是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但是他最终却选择了在加拿大的一个养老院服侍老人，就做一个很卑微的人，就整天做一些那种很基本的换 diaper 了，洗衣服了，然后洗身体了，然后扫地了，做这些事情。他因着这么一个举动而写出了很多有名的灵修的作品。上一次这个庄百里牧师来的时候专门向我推荐了卢云的作品，我还没有读过哈，我只是说把这个拿出一个例子来说，人的本性往往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的生命不可能成长。这就像经济学的一个理论叫水桶理论一样，一个经济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包括很多的方面，但是这个经济的容量不是受它最高的那个木片的制约，乃受它最短的那个木片的制约。这个木桶有很多的木片来构成的，它能盛多少水不是由它最长的那个木片来决定的，乃是由它最短的那个木片来决定。那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反省自己，那我生命的弱点在哪里，我生命的强点在哪里，我怎么才能够成长。那这个世界的趋势是专业，你要想出人头地你一定要搞专业，你这个专业搞得越精越好，别人都不如你强，那你就能够出名了，你就能够成功了。但是圣经给我们的原则，圣经给我们的做法不是专业，而是综合。就像我一样或者就像有的人一样，我们读经读得很用功啊，很了不起啊，圣经很熟，但是我们在行为方面，在祷告方面，在与神里面的关系方面如果很差的话，这是一个不完整的生命，或者这是一个残疾的生命，这是一个不合神心意的生命。或者我只追求外在的行为，那我不读经不祷告的话那也是不可以的。 所以说上帝的心意是完整，是综合，是平衡，但是我们世界或者个人的倾向是专业，是在某一个方面。所以说到底什么是属灵，我们简单的讲，属灵就是以基督的恩典为基础，通过合乎圣经的属灵操练，不是我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啊！我五天不吃饭那个没用的，要合乎圣经依靠圣灵的属灵操练，达到效法基督被十字架的目的，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可以舍己谦卑顺服，可以劳苦，可以付出，可以爱。所以简单的讲，属灵或者我们的信仰包含这三个方面，信练行。我们有时候可能强调某一个方面会强调的比较多一点，但是我相信是缺一不可的，我们传福音实际上包含在行的这一个方面。所以说什么是属灵，我们用几个好像有矛盾的概念来表达，我们的属灵不仅是信也包括行为，不仅是恩典也包括操练。我们往往人有限的逻辑会把恩典和操练和行为给对立起来，实际上在圣经里面这是合一的，我们越认识神的恩典，我们越会有好的行为，我们越有好的行为，我们越能够认识神的恩典，我们越认识神的恩典，我们越愿意操练，我们越愿意操练，我们越能有好的行为，越能够认识上帝的恩典。另外也包括关系和顺服，爱和谦卑，宗教活动和生活的全部，侍奉和顺服，教会还有家和工作，所以这是一个整体，不仅仅是一个方面。有时候这两者之间会有一定的张力，但是在我们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在圣经的圣灵的带领下，我们知道这几个方面它都是合一的。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基督徒，他一定有信心，也有行为，认识上帝的恩典，也有属灵的操练，和上帝有美好的关系，也在行为上又顺服，也愿意付出，也愿意承担责任，但又是一个谦卑的人。我们可以进行属灵的操练，但是我们要在生活的全部里面来顺服上帝，我们要在教会里面积极的热心的服侍神，但是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会彼此的顺服。而且我们不仅仅是在教会里面来服侍神，我们也是在家里面在工作的场合来服侍神。所以在这样的张力当中，我们就需要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是一种 dynamic 的关系，不是一种死的关系，而是一种活的关系。我们很难用一个简单的原则公式或者步骤来表达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我举一个很负面的例子，一个笑话啊。我以前看过一个故事，说先生让太太去卖包子，之前呢先生就嘱咐太太说，你要先把大的包子吃了，那意思说小的包子要卖给别人。结果最后这个太太就把所有的包子都吃了，因为她吃一个最大的，剩下的还有一个最大的嘛，对不对啊？然后吃了最大的还有一个在最大的嘛，最后吃到最后就把所有的包子就都吃了，因为她老是吃最大的，她总是有一个最大的。这是一个负面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和神的关系，你很难用一个公式啊，用一句话来表达的。就像我们和夫妻关系一样，我们很难用一个公式一二三写下来挂在冰箱上，那是不可能解决夫妻关系的，因为它是一个内在的活的关系。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不要讲的太复杂，我们重复一下我们以前讲的一句话哈：属灵的本质是谦卑舍己和顺服，属灵的表现是劳苦侍奉和爱。那有的人有很强的 leadership， 很劳苦，很愿意付出，但是他不见得有谦卑。那有的人可能很谦卑舍己顺服，但是不见得有做事的能力。所以做一个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啊，并不是一句话可以表达的。我们既要有里面的谦卑舍己和顺服，我们要在外面要有劳苦，要有侍奉和爱。我们讲的快点下面哈。所以说我们的信仰里面有关系的方面，有行为的方面，有属灵的方面。那只有这一个方面，我们说这不是我们的信仰，或者不是我们信仰的全部。对不起，按错了。只有行为的层面，那也不是我们的信仰。那只有属灵的操练，那也不是我们的信仰。那只有两个方面呢，那我们也做不到。如果没有属灵的操练，我们也很难把我们与神的关系化我们每天的生活。那只有这两个方面呢，那这样的人我们想一想是什么样的人。我可能就是这样的人哈，我们不要说是我在说某一个人。那前面这样的人他可能是一个很可怜的人，因为他努力要去顺服，要去悔改，要去圣洁，但好像总做不到。那这样一个人呢，我也相信了上帝，我也有属灵的操练，但是我没有好的行为。那这种人是一个很可怕的人，或者很讨厌的人。 那这样的人呢，他没有和上帝的关系，就像异教徒一样，就像佛教徒一样，他们受很多的苦，他们有很多的操练，也追求一个好的行为。我相信这种人是一种可悲的人。所以说三者如果只取两种，那也不是我们完整的信仰。我们完整的信仰一定要有这三个方面，我们既有内在的与上帝的关系，也要有外在的对上帝的顺服，而是通过属灵的操练来认识神，被神来服侍，我们再去服侍别人。我们大家能不能起立，我们读一下哈，我们信仰里面最重要的这几节的经文啊。第一个哈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啊。这个大家可以记住的哈，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啊。第三句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自己达到敬虔的地步。第四句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好，谢谢大家哈，请坐。所以说我们的信仰一定要包含这三个方面，我们的属灵的程度，我们和神的关系也受这三个方面的衡量。我们不可能拿出一个方面来讲，我祷告完了，今天比如我说我要祷告半个小时，我祷告完了我就觉得啊 that's it， 我和神的关系已经结束了，不是那样的，那只是我和神关系的方面的一部分。所以这是祷告的背景哈，我们讲了祷告的背景是在我们的救恩的背景和属灵操练的背景下来看祷告。所以任何的属灵操练包括祷告都是这样的，它不是得救的条件，而是得救的表现，它不是一个公式，而是以与神的关系为基础，以荣耀神的行为为目标。纯粹的宗教活动祷告或者属灵操练，如果没有和神的关系，如果没有行为的改变，是没有意义的。读经也是这个样子，聚会也是这个样子。所以祷告，纯粹的祷告并不一定代表属灵与否啊，这个人祷告非常的感人啊，这个人是不是一定属灵呢？不是的，他在这边祷告很感人，然后回家和太太吵架一样可以很感人。所以祷告是很重要的，祷告是神工作的途径，借着祷告，借着属灵的操练，神的恩典才进入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所以这是祷告的背景。我们现在看祷告的实质。首先，祷告是谦卑和信心的表现。我记得我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最没用的一个人是谁呢？是摩西。我看别人一跟他吵架，他就跪下了，他就开始祷告。我觉得这个人实在是没什么本事，实在是无能。但是我后来发现，摩西实际上是一个最有能力的人，他的能力就在于他认识到他自己是无能的人，他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上帝用80年的时间就让他学会一个功课，你碰到任何的事情，你的第一反应就是祷告，就是跪下来祷告。所以祷告是谦卑和信心的表现。另外一个，祷告是进入至圣所。那什么是祷告进入至圣所呢？我这边有一个图示哈，大家可以看一下什么是至圣所。这是旧约里面以色列人的会幕的一个布局，那最外面是12个支派，然后再向里是摩西、亚伦和亚伦的儿子，然后里面就是会幕，包括圣所和至圣所。圣所里面包括陈设饼、香坛和金灯台，至圣所里面包括金香坛、约柜、基路伯还有施恩柱。那只有以色列人才可以进到这里面来，进到这个会幕里面来，从犹大这边进去。那只有利未人才能进到这个里面这个小方框，那只有祭司才能再向里进，所以他是一步一步的进去了。那有的人可能会问，我们中国人在哪里？那中国人在这个在外面，就中国人只有借着以色列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够接近上帝。那么读圣经的时候，一个最大的挣扎也是为什么这个会幕讲的那么复杂，那个圣殿讲的那么复杂，而且还要讲两遍，对不对？出埃及记里面32章、34章经过堕落以后，35章到最后等于是上帝又把前面的重新讲了一遍。那为什么要讲这么复杂？就是我们作为人和上帝之间出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才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但是上帝是圣洁的，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只有通过上帝所设立的这么一个恩典的途径，那在旧约里面就是通过会幕或者通过圣殿。 在新约里面就是通过耶稣基督，通过圣灵。所以说只有在这么一个旧约的背景里面，我们才知道我们祷告的含义什么。祷告就是直接的进入至圣所，在基督耶稣里面。那以前的时候，在旧约里面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而且进去的时候要带铃铛，因为万一得罪了神他死的话，别人听不见铃铛，要把他拉出来。因为一个有罪的人见一个圣洁的上帝，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只有在上帝的恩典和主权里面，我们才能有这样的资格进去。但是在旧约里面只有大祭司，而且只能是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去。但是在新约里面是这么说的，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反思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圣灵的宝座前，为了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什么是来到圣灵的宝座前？那就是进入至圣所，神在的地方。约柜的上面就是圣灵的宝座，所以说我们现在在基督耶稣里面可以随时随地的直接的来到至圣所。那这就是祷告的含义。以弗所书也说，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说人的历史就是我们和上帝的历史。我们虽然可以用很多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历史，我们可以通过经济看人类的历史，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政治制度的发展来看人类的历史，也可以通过文化的发展来看人类的历史，也可以通过环境的变迁来看人类的历史。但是人类的历史最重要的是我们和上帝关系的历史。我们和上帝的关系经过了这么几个阶段，从伊甸园堕落之后，我们需要经过会幕和圣殿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那在基督耶稣来之后，我们可以在基督耶稣的十字架里面，在圣灵的带领下来到神的面前。那最终就是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随时随刻的，不论是我们的灵魂还是我们的身体，都可以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但是我们只有了解旧约里面关于圣殿和会幕的布置，当我们去默想，当我们去思考，当我们去反复阅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慢慢的体会上帝是多么的圣洁。我们作为一个有罪的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是多么的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给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是何等的大，是超出我们想象的一种恩典。所以祷告就是进入至圣所。我们为什么能够进入至圣所？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铺了一条路，我们可以在他的恩典里面直接和上帝面对面。那第三点，祷告是属灵征战的主战场。那我们简单的看今天的经文哈，为什么这么说？祷告是属灵征战的主战场。当我们说到主耶稣他能够上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当然能上。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他虽然是上帝的儿子，但他也是一个人，他也有人有的软弱。所以说在钉十字架之前，他是忧愁起来，极其难过。那他怎么能有能力来钉十字架呢？就是通过祷告，而且他的祷告是通过三次。第一次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第一次。那第二次又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那第三次祷告和第二次祷告的内容是一样的。说主耶稣他怎么作为一个人能够愿意上十字架，而且有能力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钉死，那就是通过祷告。他在十字架上的得胜首先要在祷告里面的得胜。但是呢，相对他而言，那些门徒呢，当然门徒所受的试探跟主耶稣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他们要战胜他们所受的试探，也需要经过祷告。如果没有祷告，他们就一定会跌倒。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当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门徒却在昏睡，门徒没有祷告，但是主耶稣让他们去祷告，他们没去祷告。他们去祷告的结果就导致他们以后不认主，或者就分散了。所以说我们属灵征战的主战场是在祷告里面。比如说当我碰见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怎么才能够不着急？那就我提前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当我在祷告里面得胜的时候，我就能够在 具体碰到事情的时候得胜。那旧约里面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雅各回国的例子，雅各和神来摔跤，实际上这也是一次祷告的经历，和神面对面的经历。他回国要面对他很多的过去，他不愿意去面对的过去，他的兄弟以扫。那他怎么在以后的过程当中，在面对他的过去的时候，他能够得胜呢？就是要先在祷告里面得胜。所以说祷告是属灵征战的主战场，如果我们在祷告里面得胜，我们就能够在具体的事情当中得胜。如果我们没有在祷告里面得胜，那我们就不可能在以后的征战当中得胜。如果不祷告的话，可能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已经输了。就像说我碰见一个人得罪我一样，我就本能的就骂了他几句，骂他几句我还很开心，觉得没什么不好的，我已经输了，但是我不知道我已经输了，这是我们不祷告的结果。所以我们看看祷告的实践哈，简单的讲，祷告的内容，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求什么，就是求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与别人的关系，求得胜。一个例子就是主导文，这边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方面，我们可能需要注意哈，也不是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祷告的对象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的中保是耶稣基督，祷告的带领是圣灵。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说应当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天父是终点，耶稣是中保。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大多数的祷告就是主耶稣，实际上严格来讲主耶稣不是我们祷告的对象，但是这个也不是绝对的，我只是提出这么一个观点。那我们要为生命祷告，要为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祷告，要为生命的挣扎盲点祷告。我举几个例子哈，我在生活当中经常有的挣扎大概这几个方面：抱怨、后悔、着急、消沉、沮丧、愁烦，还有我自己的心会受诱惑。所以我每天就为我自己为大家来为这几个方面来祷告。怎么为抱怨祷告呢？就是求圣灵带领我，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为我们所定的旨意。那怎么来为后悔祷告呢？求圣灵带领我或者带领我们忘记过去，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怎么为着急或者发火祷告呢？求圣灵带领我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能够成就神的意。那怎么为消沉、沮丧和愁烦来祷告呢？因为求圣灵带领我从心中去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怎么为我们的心祷告呢？求神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那我发现我经过一段祷告之后呢，我觉得的确有些帮助。比如说有一次那个电脑，我那个电脑又开始不工作了，我就非常的恼火，我就想马上把它砸了。但是我后来一想，我好像这种感受好长时间已经没有了，那就是感谢神。我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和对付，我虽然还不是完美的，但是毕竟比以前要好一些了。所以说我们的祷告要为我们生命的挣扎和盲点来祷告。祷告的心态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说我们的祷告里面一定不是要东西。有人说你既然已经有了，还干嘛还要祷告呢？或者神已经给你了，你就不需要祷告了。祷告不仅仅是要东西，而是进入至圣所和上帝在一起，不是要求而是祈求。不是说上帝你要给我这个，你要给我那个，你要这么做，你要那么做，而是祈求。不是宗教仪式，而是生命的关系。不是改变上帝，而是改变自己。不是祷告之时，更是祷告之后。也就是说并不在乎我祷告的时候多么兴奋啊，感觉多么好，而是说我在祷告之后我的行为有没有合乎上帝的喜悦。并不是我在教会聚会唱诗的时候我唱得多么投入啊，声音多么的美好，也更是我在唱完诗之后我回到家里面怎么来面对我的家人，怎么来面对我的公司的同事。所以不仅仅是祷告之时，更是在祷告之后。所以这边一个心态的调整就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大家能不能起立，我们一起再读一下好吧。耶稣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说我心里甚是忧伤。 好，谢谢大家哈。非常谢谢大家，请坐。非常抱歉啊，占用大家一点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眼睛困倦。这边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他在祷告里面的一个转换。他一开始忧愁，然后第一次祷告的时候，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他把自己的要求可以很坦诚地告诉上帝，但是他也愿意顺服上帝。等到第二次祷告的时候，他知道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他就说，如果这杯一定不能够离开我的话，那就愿主的旨意成全。所以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在这面有一个心态的调整和转化的过程。那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以前一样，那第三次祷告的意义在哪里呢？这边我需要说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得胜往往不是一次性的，我们这一次得胜了以后还会跌倒，所以我们需要 confirm， 需要 strengthening， 我们需要对已经得胜的、已经不跌倒的事情还要继续的为他祷告，这就是第三次的祷告。所以主耶稣虽然第二次他祷告已经得胜了，但是他需要把这个得胜变得更加的稳固、更加的牢不可破，所以他需要继续的为这件事情祷告。那他经过这么几次祷告之后，他的心态就完全的被天父得着，完全的可以降服在天父的手下，完全的他可以有能力来承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试探。所以这就是心态的一个调整。所以我们还是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的信仰包含这三个方面，一个是关系层面，包括信心、重生、永生、生命和身份，还有一个就是行为的层面，包括悔改、顺服、圣洁、成圣和得胜。那两者的连结就是我们需要进行属灵的操练，受洗、聚会、侍奉、奉献、读经、祷告、禁食、独处、沉默、默想、吃苦和认罪。那简单的讲就这三个方面哈，关系、行为和属灵的操练。那这边我最后想讲两点哈，第一点就是我们在听讲道的时候，我们在参加聚会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很多弟兄姐妹去费城或者去芝加哥参加这种特会，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经常去参加，我们每个星期我们都参加聚会，但是我们的生命为什么没有成长或者成长很慢呢？那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听到的时候那听一听就完了，没有去做，没有去练。我当时的时候很感动，但是没有根植而来的行动。就像说我听了一个植物的专家告诉我这个花要浇水，他讲的很有道理，我说我回来一定要浇水，但是回来以后我还没有浇水，所以这个花还是没有长，甚至枯死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行动。那另外一点我分享我个人的挣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灵命低潮的时候，或者你情绪、你的信心、你的身体各方面都很弱的时候，那别人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你要去读经，你要去祷告。但问题在于当我们真正低落的时候，我是没有能力祷告的，我是没有能力读经的。我如果能够祷告、能够读经的话就没有问题了，我的问题恰恰在于我没有能力来祷告，没有能力来读经。那在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当然第一点我们可以需要别人的帮助，那另外一点就是我自己提前要为我的软弱祷告。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每一天工作生活我最软弱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最容易发火、最容易着急、最容易自私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需要提前为这样的事情祷告。因为事到临头的时候我已经没有时间祷告了，我也没有心情祷告了，我也没有能力祷告了。那这就是守望祷告的含义，就是提前要为我有可能面临的试探祷告，就像主耶稣要提前为钉十字架祷告一样。就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事到临头的时候做合乎上帝心意的选择，做合乎上帝心意的事情。所以今天的夹页里面哈有一个这个东西啊，就是这就是守望祷告的含义。其实我没有加题目哈，题目就是守望祷告，我和上帝有一个约会。我每天要花一定的时间提前为我今天每天所面临的试探和软弱来祷告。所以说最后的这个回应里面我列了四点哈，个人定时祷告、与别人定时祷告、还有参加教会的祷告会、还有愿意操练、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反思谢恩啊，这么四点。也就是说每天我们要定时来到上帝的面前，就和上帝有一个约会一样，要为我每天的有可能有的软弱和跌倒来祷告。或者我们祷告久了以后也可以为别人来祷告，比如说我知道我太太 经常在哪个时候容易发火，容易给我过不去，或者这个什么盖没有关，这些事情我们都可以祷告，就可以为别人祷告，也可以为教会祷告，就是定时祷告，也可以给别人家人一起来祷告。那这样的祷告哈，不说你签了这个东西，就是说你要不祷告就不得救了哈，不是这个意思。比如说你签了以后说我今天有事情啊，我不祷告那就完蛋了，不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一个操练，操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软弱，有跌倒，也会有意外。所以说这个祷告定时并不是最高的目标，比如说我定了8点祷告，8点突然有事情，那我可以不祷告。但是祷告是我很重要的约会和上帝，如果没有特别情况的话，我就要来维持这个约会，就像说我约会明天去看医生一样，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我就要努力去，不能随随便便的不去。但是不去的话也并不意味着我就不得救了，因为这是一个操练。所以说愿意上帝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进行这样的操练，因为只有经过这样的操练，上帝的恩典才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长，我们才能够真正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在困境里面经历上帝赐给我们的十字架的甘甜。所以大家签了以后可以在任何时间可以还给我，希望是大家能留一份，我自己留一份。我自己留一份并不是给你记账哈，是给你们带到，所以大家不要害怕。所以待会儿可以放在这个祷告那个奉献箱里面，也可以在其他的时间来给我。所以愿意上帝感动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来得着上帝赐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啊！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实在是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你的爱，我们求你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这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求圣灵带领我们啊，开始属灵的操练，也求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可以走十字架的道路，可以荣耀你的名，可以全心全力全意的爱你，可以爱人如己，可以在你的爱里面得到真正的永恒的最大的满足和祝福。我们感谢你，求你施恩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非常抱歉哈，有点久了。